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1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梁十四世接见法国总统马克龙。教宗接见加瑟丁里主教，说天主不祝福任何冲突。圣座新闻室介绍教宗非洲行，称教宗在不同民族与世界之间朝圣。圣座驻黎巴嫩大使表示，贝鲁特遭遇前所未见的袭击。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10日上午大约10点抵达梵蒂冈圣达马索庭院，为的是在宗座大楼觐见教宗梁十四世。在夫人布里吉特的陪伴下，法国国家领导人受到教宗府副总管萨皮恩扎蒙奇的欢迎。在宗座大楼里，马克龙与教宗握手致意，这是他们两人首次见面。之前在方济各教宗的牧职期间，马克龙总统曾3次前来梵蒂冈。马克龙当天在梵蒂冈与教宗谈话后，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融洽会谈中，提到了圣座与法国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然后双方谈论了国际性质的重大议题，对世界上的冲突局势交换意见，祈愿通过对话和谈判恢复和睦共处。马克龙于前一天9日抵达罗马，他先是在台伯河畔的圣母大殿探访了圣埃志德团体，在那里迎接他的有该团体主席英帕利亚佐和创始人里卡尔迪。埃利社工主人的随行人员众多，其中包括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访问圣埃志德团体时，马克龙总统首先向刚果青年弗罗里贝尔致敬。这位刚果青年在拒绝放行已腐败的粮食后，2007年在戈马遇害身亡，2025年6月荣列真福品。巴格达天主教加瑟丁里教会的重大使命是，即使在死亡的背景下，也要宣讲复活的主基督，成为信仰与爱的活泼临在，在希望似乎熄灭的地方维系希望的热火。教宗梁十四世4月10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天主教加瑟丁里教会主教会议与会者，向他们强调这一点。这些主教聚集在罗马是为了选举新的宗主教。为此，教宗在讲话中不仅回顾了他们的悠久传统传教精神，也对新任宗主教应有的特质提出一些省思。教宗指出，新任宗主教应当首先是在信仰内的父亲，与众人且在众人之间共荣的记号，他应该 依循福音的教导生活，温良耐心，寻求合一，逆流而行。但事实上，他指出一条更睿智的道路，因为爱是战胜罪恶、击溃死亡的唯一力量。在这，宗主教应当是个活出真福八端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树立圣德方表，诚恳、怜悯人，心理洁净。他该当是个懂得聆听和陪伴的牧者，因为在教会内权力始终等同于服务。宗主教应该是个可靠的向导，亲近民众。他应当是个扎根于祈祷的人，能够实事求是，满怀希望地承担起困难的重担。他要作为牧灵工作的导师，为了天主子民的益处，与主教弟兄们一起分辨出具体的道路。有鉴于加瑟丁里教会最近几年发生的事，与会主教们此刻肩负着格外重大的责任。教宗为此说，我与你们同在。在此机会上，教宗提及包括萨科书记在内的多位宗主教所做的贡献，并且表达了感激之情。与此同时，教宗也叮嘱在场的主教们注意财务的管理，提升其透明度，朴实有度，负责任地使用大众媒体，对公开声明要小心谨慎，好使一言一行都有助于建设教会的共荣及其见证，而非加以伤害。主教们该当关心思铎的逃城，协助度奉献生活者守护服从和贞洁之恩，陪伴贫信徒。教宗祈愿全中东的基督徒都不止在言语上获得尊重，更能行使真正的宗教自由和完整的公民权，不被当成客人或次等公民看待。在暴力肆虐的世界上，你们是希望的记号，你们要帮助我们明确宣讲，天主不祝福任何冲突，以及基督这位和平君王的门徒，从不站在昨天手中持剑，今天投掷炸弹者的一边。教宗对主教们如此表示，并指出他们的重大使命是，即使在死亡的背景下，也要宣讲复活的主基督，成为信仰与爱的活泼临在，在希望似乎熄灭的地方，维系希望的热火。意大利国家社会保障局蒙召通过公平分配财富的机制，以及对于危急处境的格外关切，满足许多脆弱者的需求。教宗梁十四世四月十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意大利社保局约400名主管和职员，与他们谈论了其天职和教会的一贯殉道。教宗首先点出世界上贫富不均的问题，全球数亿人口陷入极度的贫困中，缺乏粮食、住所、医疗援助、教育、电力、饮用水和必要的卫生服务。在此情况下，对人们具体需求的回应始终是天主教会关切的重点，在劳动界如此，在援助有需要者方面亦然。关于这点，普雷沃斯特提及教会一贯的殉道，从梁十三世教宗在新世通谕中强调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一直到方济各教宗在众位弟兄通谕中探讨社会福利制度这项普世权利，以及他在愿你受赞颂通谕中提倡通过工作让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意大利的环境中， 梁十四世指出，社保局不仅要确保体制的可持续性，也必须始终捍卫团结互助的架构和公平性，而且在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和退休阶段都要这么做。教宗鼓励他们要优先保护最弱小者，并在青年身上投注心力。有鉴于现今的劳动环境已与20世纪的大不相同，其成因包括企业转为金融导向，在全球范围的制造业外流，以及人工智能的巨大影响等等，新的需求随之产生，国家和个人也要承担起新的责任。教宗梁指出，为应对这些需求，社会保障机构，尤其是意大利社保局，不得不参与其中。为此，在本次接见活动的尾声，普雷沃斯特引用了方济各教宗2015年对该机构的劝勉。教宗梁重申，不可忘记人，这是一道命令，要秉持良心、责任感和乐于助人的态度去爱人、服务人，要为劳动者效劳，也要为那些想要工作却无法工作的人服务，要扶持最弱小者，以免在过上真正符合人性的生活方面，有任何人缺乏尊严和自由。教宗梁十四世正准备展开他迄今最长的一次旅行，他将于4月13日至23日前往非洲，访问四个国家：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安哥拉和赤道几内亚。在此期间，他将以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发表讲话。继土耳其、黎巴嫩和摩纳哥公国之后，这是教宗的第三次国际使徒之旅。这次他将访问一个由不同语言、文化、历史与传统构成的多元世界，同时也将深入复杂的现实中。然而，教宗的这次使徒之旅也展现出他在推动区域和平中的重要角色，以及不同信仰和睦共存的挑战。在4月9日记者发布会上，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向记者们介绍了教宗这次的使徒之旅，并指出其中的细节与重点。这位梵蒂冈发言人表示，教宗本次访问的国家中，有些已经多年未有教宗造访过，就阿尔及利亚而言，更是从未有教宗踏足过。若望保罗二世曾于1982年造访过赤道几内亚，1985年造访过喀麦隆，1992年造访过安哥拉，本笃十六世于2009年也造访过安哥拉和喀麦隆。布鲁尼强调，教宗梁的此行将是探索非洲富饶的旅途。接着，新闻室主任逐一介绍了此行的各个阶段。教宗访问的首站是蕴含圣奥斯定见证与遗产的阿尔及利亚。这位圣人是普雷沃斯特教宗所属修会的会祖。早在自贝鲁特返回罗马的专机上，教宗在回答记者关于未来行程的提问时，已透露前往非洲的消息。他表示，希望访问圣奥斯定的一些地方，同时也延续基督徒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互相对话、建设桥梁的话题，而西波主教正是在此方面备受尊敬的人物。事实上，教宗过去曾多次以奥斯定总会长的身份造访阿尔及尔与安纳巴，如今他以教宗和朝圣者的身份重返这片历史久远 和现今世代基督徒见证的地方。布鲁尼指出，这是一片饱受巨大痛苦的土地，同时也是一片深受喜爱的土地。该国的地理位置介于沙漠与地中海之间，许多非洲人试图横越这片海域，因此这也将是一个谈论移民议题的机会。同样，这也是面向伊斯兰世界的机会，或许能触及一些共同面对的挑战。布鲁尼补充道，教宗在讲话中将提及资源被其他的个人或组织剥削的风险。结束阿尔及利亚之行后，教宗将前往喀麦隆，一个因其在土地、资源、传统及语言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被称为微型非洲的国家。若昂保罗二世曾在此谈及希望，本笃十六世则强调修和、正义与和平。教宗良将面对的是一个由于多元现况并存而经历复杂考验的国家，例如北部与西南部的危机、原教旨主义的毒害，年轻人首当其冲。然而在喀麦隆，教宗也将看到各宗教在建设和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平、青年、贪腐、剥削及殖民主义，这些将是教宗在安哥拉访问的核心主题。布鲁尼表示，安哥拉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洋溢着希望与喜乐，因此这个非洲南部国家今日会被视为真正的灵性资源与改变的力量。诚然，这里也有悲伤和气馁的诱惑，但是在安哥拉，信德仍占据上风，这是非洲基督信仰的中心所在。教宗使徒之旅的最后一站是赤道几内亚，一个蕴藏着丰富矿产资源、人力资源、多文化和多语言的国家。该国家还有众多岛屿，渔业发达，且有许多基督信徒，他们与教会合作，致力于支持并建设和平的文化。在赤道几内亚，文化议题占据重要地位，而且有几所大学，其中一些由地方教会所支持。随同教宗出行的人员有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枢机、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克瓦卡德枢机，以及圣座部会的两位荣休部长托尔克森枢机和萨拉枢机。这两位荣休部长皆为非洲人。新任圣座国务院副国务卿鲁代利总主教也在随行人员的行列。另外几名奥斯定会士仅在阿尔及利亚同行。安全议题则不令人担忧，圣座新闻室主任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预计没有特别的安全措施，常规安全措施被视为已经足够。按照惯例，在整趟旅程结束时，教宗预计会在返回罗马的专机上举行记者会。关于教宗在访问期间要触及的议题，布鲁尼表示，我列举了一些议题，不排除会谈及多配偶制，但可以确定教宗将会谈及家庭。最后，教宗良在访问期间也会追念方济各教宗去世一周年，其逝世日期为4月21日。教宗良14世为第112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选定的主题是，即使是这些小孩中的一个，所指的是耶稣亲口说的，无论谁因我的名字 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本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将于今年9月27日举行。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于4月9日发表一份公告，阐明教宗选择这个主题的目的是要表达教会对亲历其中的未成年移民的关怀，同时重申我们有责任接纳他们中的每一位，如同福音所教导我们的一样。公告继续指出，这并非首次有一位教宗对此问题发表殉道，但当前的移民形势带来了新的挑战，严重威胁到幼小者的权利和尊严，这一切迫切需要有效的对策。公告最后总结道，这不是对数字或比例进行讨论，因为即使只有一个也是极高的价值。从未发生过这种袭击，据说在短短十分钟内就几乎同时发生了10次袭击。以色列动用了大量的战机，媒体报道约有50架，但仍有待证实。罹难人数呢？目前红十字会统计已有将近87人死亡，722人受伤，这个数字还会再更新，因为恐怕还有很多人被埋在废墟之下。圣座驻黎巴嫩大使波尔买总主教在电话中向本新闻网如此表示，他讲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当前的情况说，由于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我们整天都在迫击炮下度过，一整天我们目睹的都是这些，现在交通大乱，全城陷入瘫痪，市中心充满了警报声和救护车声，贝鲁特天翻地覆了。以色列的空袭行动仍在进行中，根据我们从以色列媒体得知的消息，这种强度的袭击预计会持续48个小时，接下来必须观察局势会如何演变。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支持美国与伊朗的2周停火，却把黎巴嫩排除在外。对此博尔买宗主教表示，这是两个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局势，一方面伊朗与真主党有关联，但另一方面对以色列而言，真主党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强烈祝愿黎巴嫩这里也能达成停火，并就黎巴嫩与以色列关系的稳定展开谈判。当前的冲突局势并不容易，圣座大使指出，众所周知，以色列想要的是真主党解除武装，而这个目标尚未达成。停火将为外交工作重新开启大门。另一方面，黎巴嫩当局特别是共和国总统也多次要求并希望与以色列展开直接谈判，以寻求结束当前战争的解决方案。对此博尔买宗主教引用了教宗梁14世3月15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的道路。教宗当时说，我希望对话的道路能支持黎巴嫩当局为当前这场严重的危机实施持久的解决方案，以造福所有黎巴嫩人民。此外，被问及解决黎巴嫩问题的方法，博尔买总主教回答说，始终要继续为和平而努力，即使在看似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也要寻找解决方案。战争正在造成毁灭、死亡、大批的流离失所者，以及许多极其痛苦且难以应对的处境。因此，每个人或许都应该明白， 这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以及我们必须走上不同的旅途，寻找共同且理性的立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四章21至25节。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